大家好，我是珍珍，
我是米枣。
大家国庆过得都开心吗？
开心，开心。
米枣代表大家表示了开心。
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枣、珍珍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现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想聊一个迟来的主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播客
啊？哦，对哦，我们都没有介绍一下自己。
嗯，我一般来说的自我介绍都要想啊，不是谁，我在哪里上过学，我现在是做什么职业的。我们并不想以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因为我们认为人之所以是人，其实社会符号只是其中之一。
嗯，那我们要怎么介绍自己呢？
米枣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米枣，你为什么爱好科学？
让我兴奋。
咖啡也让我兴奋。
就是灵魂震颤深处的兴奋。
嗯，兴奋是来自于知识，还是来自于觉得科学是真理，还是觉得这种认知让你觉得你更懂得世界是什么样？
我觉得如果不读科学，就像我以前一样，小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深入的读科学的话，你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是停留在一个螺旋上升又不断重复的历史重演中，你会看到朝朝代代人的生活。但是科学的认知并不是这样的，科学的认知一直是渐进式的，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在科学的世界里，你看到的世界是有一个箭头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现在的认知是建立在以前的认知之上，你再回头看历史会觉得，
就是说
那些都是已经过时 outdated 了。
就是我们是有 progress，
对，我们是永远会有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可能会在不远处迸发。然后对于很多事情我们还有未解之谜，这个未解之谜会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所处的世界观。
那科学是线性的往前进的吗？
不是的，是挺渐进式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和学。挺偶然的。
对你来讲科学是什么？
对我来讲科学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
那除了科学之外其他东西就不需要知道了吗？
需要啊，也需要啊。就是科学并不是一个领域，它并不是说这是科学，科学包含了 ABCD， 科学只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法。就比如说我们会分 ABCD 这些学科，但这东西不存在的，都是人造物。那真正的科学研究，比如说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待世界的本质，就像物理其实我们好像印象中一提到物理大家都会觉得啊，研究小球是怎么运动的，我要做算术，然后我要做实验。其实物理的本质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一种思考方式。只是说那其实如果不是科学家的话，看待问题的角度可能相对的更没有规则，就是会有一套，比如说其实这些科学范畴真的很广，就是你有甚至可以把语言学纳入科学的范畴。
我感觉现在好像语言学也很想把自己纳入科学的范畴，社会科学也把科学加到了自己的名号上面，甚至心理学我们也提到过是想做科学，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人文，他们想把自己变成数字人文，变成 digital humanities。感觉这个科学已经席卷了全世界。
不妨说它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吧。
它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吗？
在我的世界里当然是了。
是最好的吗？
对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方式，有什么 alternative？
那就是其实现代科学建立没多久嘛，就是几百年之间的事情。在人类漫漫长河几千年的甚至几亿年的历史里都没有现代科学这个事情。那大家对事情的认知都是相对停留在感性文字的描述，并没有说现在的实验量化找到问题的本质这种集体式的一套方法论。所以说比如像中国大家都知道是很早很早就有了很多的发明，这些发明并没有转化到理论，这个理论再转化到应用。因为没有建立现代科学体系。
那他们用的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什么？
嗯，
是宗教还是什么？
就我认为科学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宗教。
嗯，科学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宗教，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
嗯，
它是一种看待事情的角度嘛。
嗯
嗯，
为什么说它可以被看待是一种？是一种宗教，是因为我们之前讨论到宗教的本质是不质疑吗？
给大家念一段维纳的话好了。我已经讲过，科学是不可能没有信仰。我说这话并不意味着科学所信赖的信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他也要接受一种宗教中的教条。然而没有自然界遵守规律这一种信仰，就不可能有科学。自然界遵守规律，这是不能证明的。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类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而基于外界的命令被迫去遵从信仰并不是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的社会必然因为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增长的基础。这是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最后一段话。
哦，都不记得这句话了。
嗯，
哎，不过他说的这个宗教，就是他对于大家认为的宗教的定义是伪宗教。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把这些词的意思都说清楚。
嗯，
就是米总说的科学可能跟大家理解的那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科学课啊，
嗯，
不是一个科学，它是一种就是人生观世界观。而维纳刚才所说的就是科学可能是一种科学是需要信仰的，它这里面指的这种信仰和宗教也不是我们经常理解的这一些，就是你信某一个教，然后你这个就要遵循所有的教规这样子。它也是让你去有质疑，并且去自由的说啊，这个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可能会变，然后它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进化，然后但是我的信仰是带着我前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你把它称作是什么东西吧，嗯，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
嗯，
不错。
真真呢？
我不知道要说啥。
在我的世界里都是，如果能选一种相对坚持的很抽象的东西，那可能就是科学。真真活到现在的生命里，你的意识形态如果最坚持的某种抽象的东西是什么？
嗯，坚持的某种东西，
嗯，
我现在想想这个当下的问题可能会是，我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嗯，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跟我讨论一些女权的问题，或者你跟我讨论一些人权的问题，或者说美国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做出了一些事情，我会觉得说 no that's wrong， 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生气。我是真的是读到一些不正义的事情就气炸了那种。就比如说我之前在纽约课上面就读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大概是读了45分钟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他是讲 BBC 的那个中国版的主编producer 制片人吧，然后他也是主编主笔，然后他又讲他的工资是比别人都低的，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就跟 BBC 去翻牌了，然后就翻脸，然后他们就上法庭了，然后整个的过程就是我都写的就说 What the fuck， 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当有一些人跟我讨论就是哎这个哦，我觉得这个女权这个有点太 over 了，我就会很生气。我总结出来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有正义感，我想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很在意人的权利还有平等，还有就本质上可能是一个很 liberal 的这样的一个人吧。
嗯，
大概是这样。
嗯，
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说我很喜欢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其实本质上也是是一件事儿，就是我会觉得说形容人的各种各样的举动还有人的一些心情的东西，很细微很细致的东西，我会觉得那个是艺术是文学啊。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会觉得说他们是重要的，可能本来就是我是觉得说人真的是一个在我眼里是一个最神圣的一个东西。对，我会觉得说任何摧毁到别人的权益或者说让人没有办法达到他的 potential， 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比如说维纳他会提到说有蚂蚁，然后人可以就是以一个蚂蚁的这种分工很明确分工的形式的方法去活下去这个在我的眼里就觉得说这是不行的。然后维纳就讲到说确实人和蚂蚁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像蚂蚁一样活着的人就是纳粹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你是不是要念一段维纳？
嗯，
念一段维纳就比较好解释，比我解释的好。
对，听众朋友们，念一段很精彩的维纳。 我是相信人类社会远比蚂蚁社会有用的多的。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个体职能和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象征与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就是宣判了人类只应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都抛弃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用未来偶然性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期生存下来的机会。
嗯，就是所有把那个人的可能性局限的东西，包括贫穷，包括教育的匮乏，包括就是女人在社会当中这个地位的低下，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觉得这是很让人生气的事儿，就是因为它限制了人本来可以做的事情。你像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这个几千几亿年的历史当中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在这几亿年当中的进化当中，就是有了我们人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还让一些人做一些就是蚂蚁一样的活，这太不应该了啊！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那最让真正兴奋的是像你说的人文主义的，更鼓励人是人的个体和人的精神、人的独立性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很大了，它是一个。它其实是政治，就是它是一个政治思想，但是你把它放到你的日常，你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很小的一些事儿，就是我公司里如果要有这个实习生，那肯定是我招人的时候，我肯定是男的女的都可以招，或者说我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男创始人女创始人都可以投，就是不会去想就是说女创始人是不是要去生孩子，这就绝对不 OK 了嘛。但是在我个人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是我看一本书或者我看一个展，然后我会被展这个里面的很多东西给就是触动到，这个触动也是这整个的一个人文思维当中的一个小部分。嗯，对，然后也包括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于做一件事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兴趣爱好，甚至可能现在还想再去读一个本科，就是这样疯狂的想法都是觉得说这是可以的，也不要把用一些是常规的想法去束缚一下自己，
释放人作为人的各种可能性。
嗯，对，
去接收很多好玩的东西，接收地球上本来的文明啊、大自然啊，都去接受，让自己不被限定在社会给你定的框架里。
感觉做这个播客，这个也是一个初衷之一。就是我之前有段时间不是辞职，然后就搬到墨西哥去了。那段时间就是，当时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我去，你的人生还可以这么过吗？”就特别是一些就是比较按部就班的朋友，然后每次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一脸懵逼，就是啊，你还可以这样过，然后就感觉啊，这样的一种人生的状态是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的。当然，我在我生长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了很多这样的人的影响，其实我们读的每一个非常有趣的作者，他们肯定从小到大就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维纳呀，要比如说什么牛顿啊，就不甘于他们所需要做的那些事儿，想做一些更大的事儿。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不会那么看重结果啊。就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Middlemarch》，是一个英国的女作家写的。她在这个书的最后一段，她就是说那个女主人公她本来就想要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生，但她最后没有获得一个很伟大的人生，她获得了一个和一个很相爱的男人在伦敦生了一个孩子的你可以说是很平庸的人生，但是她也不会觉得说那个结果是不伟大的，她会觉得说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然后她身边的人也会因为她的一种她的这种 energy 会受到她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都觉得我尽量做好结果，但是我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认真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结果我是没法控制的，就是比如说像这本书的作者，他起了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 Mary Ann Evans， 但女人就不能写书，他就改了个名字，他叫 George Eliot 什么 George，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他男朋友的名字他就拿过来使了。就是这种时代的东西对我们的压迫是存在的。那我本来就是就是我们各自的出身其实也决定了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那就是每个人 他都会有，他身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束缚，然后这种束缚会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特别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但这也没有关系，就是达不到这个结果是没关系的，你认真做了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想法。
嗯，所以又谈到了我们为什么做播客，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身上的这种多样性去告诉很多朋友们，就是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就不要把自己被陷在一个思维的框，这个框可能不是你加给自己的，而是也许受了父母的影响，也许受了社会的影响，也许受到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影响。
嗯，是的，说我们现在真的是活在一个信息速度流窜非常非常快的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其实我们能够有的资源，我们能够有的工具都比以前的任何一代生任何生物都多更多了，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就是眼下的一些束缚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要利用这些工具还有信息去达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希望看到的自己的样子。
嗯，就像互联网的诞生，其实本质我认为它是增加了信息交流，但这种信息交流不避免了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当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它会越滚越大，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被洗脑得更快了。
嗯，
因为这个群体效应其实本身就是存在的，而互联网加速甚至放大了这种群体效应，当一个行为出现，当你身边的都有人转发的时候，你很不由自主的就会成为这一种这个浪潮之一。有一句哲学的话吧，叫做知即是信，也就是说当你得到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就算当下有一点小小的排斥，但这个信息会留在你的大脑中，你会思考，它不免的就会影响你的判断，
是
你可能当下不信，当你听了很多的时候就会信了。所以我和真真非常想为整个世界去听见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其实只是一点点，
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但是还有一个做播客的很，一个初衷是，其实比较自私的初衷是，可以跟很多很好玩的朋友们聊天。然后可能我们之前不会有一个契机说，在一个很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坐下来聊一些这么认真严肃的这种话题，但是我们在通过播客的方式就可以跟大家开启一个对话。这对我和米走来讲都是很好玩的，还很开心的，然后去知道这些新的事物，并且可以把这些想法给大家说出来，这个是我们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就是 Tim Ferriss 最喜欢用的一句话是 scratch my own itch， 就是抓我自己的痒痒。
就是也是包括我和真真之间，如果不是因为做播客，我们俩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深层次的交流。
然后我们会不会聊维纳，我们可能会聊面包衣服，
就在匆忙的生活中匆忙的聊天，并不会坐下来深入的去了解对方，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做播客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然后我们不同的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过相同的地方去连接，然后补全对方的知识盲点。
虽然我们俩知识盲点都特别的多，然后互相也补不全但尽量
对，也希望借由这个播客就是可以变成一个知道更多的人。
对，我们读一下大伯对我们播客的评价吧。
我们的好朋友大伯对我们播客评价是，他会觉得我们的播客这种随机的选择非常有趣，他说展览也好，固定主题的演讲也好，在内容再怎么有趣也是无趣的，因为就像现在的互联网推荐算法一样，他会只会推荐你已知范围内的东西，然后所以其实是一个越走越窄的路子。然后我们俩的播客更像是两个脑洞很大的朋友，更像是这种聊着聊着就突然多出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然后从来没有听说的故事，然后原来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人这么样的活着，他会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这种很随机的方式很有趣，他同时也批评了我们两个的知识盲点
特别的多。
对对，但我很开心，就是直到做播客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读的书那么的少，
书到用时方恨少。
就以前会觉得，哎，跟朋友吹吹逼，自己还是懂很多的。然后真真就会，哎，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连问三个之后，就根本接不上了。然后当把信息全部串通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盲点。
然后米泽也说，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个会是两位博学的朋友，然后我们在聊一些很有趣的话题的时候，就可以互相答出互相问的为什么。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那样的人。其实我听的一档播客就是这样子的一位人做的。
他们多大？
特别的老，特别的老。
耶耶！他们要是二十九、二十八，我当场都夺门而出。
嗯，对，还没有那么厉害。
啊，所以我感觉，如果我们做播客可以加速这个过程，我们也许在我们30岁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人。
嗯，可以。
再就是我们也很希望跟很有趣的朋友进行这样很深层次的聊天，所以我们会不定时的邀请有趣的嘉宾。嗯，还有一个特点是随机呀，并没有特别固定的主题。
被我朋友说了，就说如果是我的朋友就会来听，但是如果不是朋友的话就不知道你会给就是 offer 什么，就可能就听5分钟就不想听了，因为不知道你没有就是说把它包装成一个产品，切一个痛点嘛。你说你是随机，就是无主题的嘛。
嗯，但是我是不想做一个所谓的有定位、有切痛点、有刚需的东西的。
但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定位。
嗯，吃货多，
吃货多。
嗯，
我们是一档吃货多，然后再装作有一点干货的节目。
啊、我们希望给大家开脑洞。
对，开脑洞是什么意思？
思维方式之外的东西，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
嗯，就要开脑洞。
对，这就是反推荐算法。
反推荐算法，
对，
反迎合，
反迎合，
这是艺术。
嗯，就是一档人文、艺术、哲学的播客。
哇，不要啊！这个定位也太难，
太难
了，没办法吐了。我就是一档随机的播客，
我就是一档随机的播客，反定位。反干货，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主题主图是个鸭子，这鸭子就叫就是随机鸭的鸭，
今天也要随机鸭，
可以可以可以，
嗯。